诸法等性本即法界中，自现圆满，三身有五力，离藏本来护佐农，请把其请无垢光尊常护我。为度化一切众生，请大家发无上的菩提心。好，那么发了菩提心之后呢，今天我们继续来辅导这个前行引导文。那么前行引导文现在我们学的是这个轮回过患。学习轮回过患呢，主要让我们知道这个轮回的一些这个痛苦，痛苦本身就是一种过患。当然呢，讲轮回过患的时候呢，会讲到轮回的这个苦果，比如现在我们学习到了六道的一种各式的各种各样的痛苦。还有呢，就是这个过患当中除了苦果之外，还有苦的因，就导致这样一种痛苦的因呢，只要在轮回当中存在的话，这个苦因就一直会存在，而且最恐怖的其实还是这个苦因的存在。那么就说是，如果只是苦果，那么我们如果把苦的果这个灭掉了，或者感受完之后就不存在的话，这个也没什么啊，忍一忍也就过去了。但是呢，这个苦因一直存在的话，那么就说是这个对众生来讲呢，这个就不是一个好消息。所以说呢，就说是只要轮回存在，轮回的过患就会存在。轮回的过患呢，包括了产生轮回痛苦的这种这个它的一种因，和轮回的一种痛苦的果本身。所以说我们在就说是这个学习观修的时候，引导的时候，所以说一方面我们要去这个真正的观察轮回当中的各式各样的痛苦，一方面呢，在这个观修痛苦的过程当中，要知道这个轮回的整个过患的一种内容啊，它就包括了果和包括了因。所以说呢，我们在观想的时候，在观修的时候呢，一定要想，只要没有出轮回，或者现在我们的一种思想，我们的行为，只要还没有和解脱挂钩之前，只要我们的一种思想和行为还符合轮回的一种模式的时候，那么这个过患呢就不可能远离我们啊。就说是这个，即便是现在我们的生活比较好一点啊，即便是我们现在显现上面没有怎么去掉了身心的痛苦，但是呢，我们不要忘记了，只要在轮回当中，它的过患的一种这个这个因呢，就在不断的生成。因为我们的这个思想和我们的行为啊，它如果没有致力于和这样一种这个就说是整个轮回脱钩。那没有和解脱道挂钩的话，那么就是说所有东西呢都是整个都是一种轮回的一种这个模式。所以说呢，就是我们要观修过患。观修过患的是，当然这里面讲到的是很多的一种痛苦，那么和痛苦相关联的是苦的因。所以说我们要观察这个轮回的苦果和轮回的苦的因。当然就是说从某个侧面来讲的话，那么就是说这样一种这个苦果，它的这个因呢，它可能是第四品当中或者第四个引导当中的业因果，它是直接关联的。那么这个业因果，它主要是我们的烦恼我们的我执，我们的烦恼，或者我们本身在轮回当中，我们的思想和行为都没有离开过这个创造轮回的话，那么就这个就很可怕。就是为什么我们要生出离心呢？生出离心就意味着我们的思想要和，就是说单着轮回的思想必须要划清界限必须要和轮回的思想说再见所以说我们要生出离心。因为就反过来，不出离的心，它当然就是单着轮回的心。那么如果我们的心是单着轮回的心，不管是单着财富、单着友情单着轮回的事业单着轮回的这个财富，只要是单着轮回，那么它都是这个和轮回就是说是这个密不可分的一些因素。所以说我们在观修这个释迦行的时候，那么一定要让自己的心引发出一种这个轮回很大的过患无论如何我要致力于解脱轮回，致力于求解脱道，这个方面是一定要引发出来。只有把这种心引发出来了，我们才可以进入下一步的一种五加行的修行。如果就这个没有引发出来，我们的五加行它还是为轮回服务的。不管我们修皈依，还是修发心，还是修金刚萨埵，还是修什么，只要我们的一种出离心没有升起来之前呢，我们的目标没有确定，所以不管修什么高大圆满以下的法，它其实都不可能变成真实的解脱道，因为我们的心呢就是单作轮回的这样的。所以说就是说最初的时候引发这个就是说出离心呢是就是说是这个修行当中重之又重的一种这个引导。 所以说我们就说在这华森波切在整个引导我们的心去向成佛的这样一种这个次第，最早的时候呢就讲到了这个出离心的引导，就讲到了这样一种四加行。四加行当中呢就是观察轮回过患，那对我们来讲呢就是非常重要的。所以说在轮回过患当中呢，我们现在学习的是这个人道痛苦。那么人道痛苦是属于三善趣的一种这个痛苦，那么前面呢也讲到了苦苦变苦行苦，那么这个三根本苦，还有呢又讲到了生老病死的四大苦和，现在呢我们再讲八支分苦后面的四种。那么前面的呢就说是第五第六呢怨憎会苦啊爱别离苦啊，这个已经学习完了，今天我们要学第七第八两种苦。首先呢是第七种苦呢是求不得苦啊，求不得苦。那么这个求不得苦呢是这样的，那么在原文当中就讲到，在这个世界上可以说没有一个人不希望自己幸福快乐，可是几乎谁也不能如愿以偿，那么这个叫做求不得，求不得。那么求什么而不得呢？就追求希望，这个求就是希望意思，就希望自己幸福，希望自己快乐，但是呢就是说这种自己所需求的所要拼命追求的幸福和快乐呢几乎呢是这个没有如愿以偿的，显现上面呢有这种安乐或者有那种幸福，但是呢就一段时间过后它又会变化，又会丢失，而且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也会有很多很多的这种这个痛苦呢紧邻我们。说真实的完完全全如愿以偿的这样一种这个友情呢是没有的。所以说每个众生嘛，他的心就是想要离苦，想要得乐，这个是每个众生都要追求的。但是呢为什么他就没有一个人可以如愿以偿呢？最根本的原因主要还是因为他还在轮回当中。轮回当中刚刚我们讲轮回的这种发心，轮回的思想和轮回的行为，或者说只要在轮回当中，他最基础的因素是什么？为什么我们在轮回当中处理不了？它最基础的因素就是因为无明，就是因为我执，就是因为有烦恼，这些东西都存在，怎么可能就是说在这种就是说是这个轮回的这些最基本的要素的没有远离的基础上可以获得一个真实的一种这个永远的快乐幸福呢？不可能的事情。因为这些无明还有这个我执还有这些烦恼无时无刻的不再追随着我们，所以说通过他们所发动的所有的行为基本上都和痛苦挂钩的要么就是苦苦变苦，要么就是行苦，反正就是说是肯定是离不开痛苦的。虽然阶段性的呢我们显现上面可能会有一些安乐幸福的，但是呢就是说即便我们不从严格的意义上把它定义成变苦，即便是说真的就是从显现上来讲它就是一种幸福，就是一种快乐，但是呢就是说这些东西呢都是没有办法长期真正的长期去保持，它是不可能的事情。所以说总在人生当中在我们轮回当中总会遇到一个又一个的一种痛苦把我们的一种快乐呢夺走，所以说这个方面来讲呢几乎没有办法如愿以偿。下面就举几个例子吧。其实这些方面来讲的话它的一种痛苦非常的多，就是说追求不得的痛苦非常的多，但是呢限于篇幅啊，这里面没有办法一个一个的去安利去宣讲，只是就讲几个例子，我们可以举一反三的方式自己去观修，自己去观察。有的人为了舒适安乐而建造房屋，可没想到房屋倒塌自己丧命，那么这个就是就是说一种情况求不得。那么就是说是这个为了舒适安乐，这个就是求他追求这种舒适安乐而建造房屋，这个就是想要通过建造房屋来让自己获得舒适安乐。但是呢就有一种情况呢就是说没想到房屋倒塌自己丧命当然这里面就有很多的因素，有些属于地震，有些呢可以属于这样一种这个其他的一些，即便不是地震，但有的时候呢我们现在看到有些属于这种地陷，那它下面的一种这个根基不牢，它一个大坑出现之后房屋就被吞噬掉了，这个也有，或者说这个所建造的房屋它的一种质量它的材料不行，或者说是偷工减料啊，这个房屋质量不好也有可能倒塌自己丧命的这个情况是这样。所以说呢就是说是本来想要建造房屋的，但是呢房屋倒塌自己上面，但是有的时候我们就会想了，那么就是说这么多人 地球上这么多人，又有多少人他是死于房屋倒塌的呢？哎，的确是啊，如果不是遇到这些大的天灾啊，不是遇到大的战争啊，不是遇到这个情况，其实很多人的房子都是好好的。哎，我们想这个好像是不确定，说我们为了建造房屋啊，然后呢为了舒适安乐，然后没有想到的求不得。但是呢我们要观想啊，就是说在建造房屋的过程当中，他的痛苦是很多的，然后建造完之后呢，因为这个房屋导致的痛苦也是特别多的。本来呢，比如说现在的人他想要买一栋房子或者买一套房子，然后自己在里面呢就说是这个获得一种舒适安乐的生活，但是现在我们大家都知道有一个术语叫房奴嘛，所以说这个房奴呢，就是他本身这个房子他是想要自己舒适安乐的，但是呢买了房子之后呢，他就承担的很大的一个负担，他的一种房贷啊就会成了他的负担，这个房贷就是没有还清之前他一直是被他束缚的。所以说他如果生活在这样一种状态当中，他会获得一种真实快乐的安乐吗？这个是很难想象的。虽然就是说当他忘记了自己的债务的时候，当他就是说上完班回到家里的时候，他的确也可以获得一种舒适快乐，但是呢那种压力那种痛苦呢确实还是紧紧跟随着他，即便是说他没有这样一种他没有这样一种房贷需要还，但是呢就是说这个房子本身它也会不间断的出现这样那样的问题，所以说呢就是它也不是一种纯粹的一种快乐，这方面我们要了解的。所以说也就是说呢，我们虽然在这个事例当中可能我们没有所有的问题，但是这里面总有一些问题是属于我们自己的。还有呢，即便是在房子上面没有出现问题，但是有可能在其他地方出现问题，比如下面这一组，有的人为了充饥果腹而享用饮食，结果去染上极易危及生命。那么就有些人呢，就是说是这个有些人呢，就是说是这个享用饮食是为了获得这种饮食带来的快乐，就充饥果腹嘛。因为我们如果说很饥饿，那是很痛苦的。那么饮食呢，是为了获得就是说是这个吃饱喝足的一种快乐，所以说享用饮食他想要追求享用饮食得到的快乐。但是呢，在享用饮食的时候呢，有些时候饮食本身它也会成为痛苦的因。所以说这个里面就讲到了一些例子吧，染上极易危及生命。所以有些东西呢，就是现在很以前也有嘛，反正现在也有很多人就是说随便乱吃东西，也不管他这个食品安全怎么样乱吃东西。所以说像乱吃东西的话，因为这样一种饮食染上极易危及生命的。因为很多有些疾病呢，是因为有些我们看到一些报道，就是脑袋里面长很长的虫有些时候就是说吃这些鳝鱼啊，有的时候是青蛙里面的这些虫卵吃进去之后呢，就在人的身体里面寄生之后呢，慢慢长很长很长，是这样的。所以说当开刀拿出来之后呢，我们看到都非常恐怖的那种情况。所以有些时候呢，是因为这些就说是前多年的时候，也是因为这个非典流行，也是因为这些有段时间还更早的时候甲肝流行，它也是因为食用一些很多很多这些这个海鲜啊，很多这些就是说是动物啊等等导致的。即便就是说没有吃这些东西，还有很多这些饮食呢本身呢也有一些毒素。所以说就是说有些人为了获得这种快乐，不但没有获得快乐，反而呢就是说染上极易危及生命。当然最恐怖的是危及生命的，但即便没有危及生命，生病住院，那这种生病住院的痛苦还是难以忍受的，这样的。那么下面再讲呢，有的人为了获取胜利而奔赴战场，结果一命呜呼。那么就是说是这个有些人呢，他在战场当中想要获得快乐，当然就是说奔赴战场的人的一种这个他的一种想法，他的目标各式各样。比如说在古代也好，现在也好，有些人呢就是说参加战场呢，就是为了扬名立万呐，或者是在战场当中获得一个英雄的名称。有的是呢，战场当中呢，就是说是杀死了很多敌军之后获得奖赏，他自己呢就可以得到大笔的财富。有些人呢，可能就是一般的普通的这些士兵啊，他就说是这个奔赴战场，也就是为了养家糊口，是这样，为了得到一些这种军饷。然后呢，就说是去这个去参加士兵是吧？去参军啊，去参加战争。那么就抱着各式各样的想要获得快乐的、幸福的这样的目的奔赴战场。但是呢，战场那个是一个很凶险的地方，所以很多人呢，当然有一部分人他因为这个战争呢，他自己也是获得了一些名利啊，获得一些快乐啊等等等等。但是这个 过程本身也是很凶险的，他也会就提心吊胆的。还有就是说是奔赴战场有很有可能就是一命呜呼的，是这样的，说没办法让他获得真实的快乐。结果的一命呜呼的情况也有了，有的人为了谋求利润而拼命经营，结果被仇人毁得倾家荡产，沦为乞丐等等。有些人呢，他是就为了就是什么呢？为了就是说是这个为了就是说得到就快乐的，或者为了得到就赚很多钱的快乐，然后拼命的去做生意，拼命的经营。但是这个过程当中呢，就是说是个商场也犹如战场一样，所以说就是各式各样一种勾心斗角啊，各式各样一种这个尔虞我诈，这个方面呢就是很容易就是说是被仇人，或者被这个仇人不一定是真正的一种拿着刀枪砍杀了仇人，商场当中就是说这种就是说是这个他的一种竞争对手吧，这个方面呢也很有可能呢就让他导致这样一种这个痛苦的出现啊，痛苦的出生，所以说他被害的倾家荡产也好，沦为乞丐也好等等，其实都是在现在的这些生活当中特别特别多。以前嘛，可能这些古人他自己就是说信息比较闭塞嘛，所以说呢可能就只能够在很就是说是就是说相对来讲比较少的一种这个就是说圈子里面的获得一些信息，是这样的。那么现在的话就是说这些互联网很发达，所以说很多地方就看到这些就是说是这个为了谋求利润然后倾家荡产的非常非常多，每天可以看到很多起，现在都看到都麻木了，是这样的。所以说觉得这个不是什么很稀奇的事情这个就说明它出现的次数特别多的。那么这些方面呢是非常多，是这样的。那么就是有些时候我们想了，你说了这些痛苦我都没有遇到过是这样的。所以说有些时候就觉得呢，这个是不是我就没有求不得苦。第一个我们知道这里面只是讲的一些例子而已不是讲的所有的例子，他不可能把所有众生痛苦完完全全呢都放在这里面进行这个安利进行宣讲，这个是不会的。还有一些呢就是说不遇到这种痛苦就会遇到那种痛苦，反正呢我们的一生当中呢都有很多很多的求而不得。那么这个求而不得是从孩提时代就开始了，孩提时代就是说他想得到这个，得到刚开始生下来的时候呢，因为我们不知道就是我们小时候是怎么想的，我们也不知道现在这些哇哇大哭的婴儿他们内心的想法到底是想要求什么而不得而哭就很痛苦而哭的，是吧？我们不知道，但是他还是一种求而不得，他只不过没办法表达。那么当他能够表达的时候呢，能不能够完完全全满足你的希望呢？那也不能完完全全满足的希望，是吧？所以说就这方面也是一种求而不得。然后随着他年龄的增长，他的追求变化了，可能小时候就追求一些玩具就这些糖果这些糖果不可能就是说是跟大人，他要考虑他自己的情况，他要考虑他经济情况，即便他经济没有情况要考虑到你这样吃下去你哪能行啊，是不是？你还要吃饭呢，你这样吃下去你的牙受得了吗？你的身体受得了？所以他不给你买你就不是求而不得吗？这就也是求而不得。所以他小时候他有一种很多的求而不得，然后上学之后呢他也有求而不得就是说现在我不知道这幼儿园这些有没有这些这个就是说是争取红旗的，争取红花的这种那么以前就有很多很多就是说是在班级里面竞争你得到小红花他得到小红花，像这样的话有很多很多。那么这种得不到也是求而不得。然后就是说是上学考试之后呢，我想考100分，我想怎么样得到很多荣誉，得不到，这个也是一种求而不得。所以再长大之后呢，就自己有了就消费了一种这个意识了，就想要独立自主的获得很多钱财，去买很多自己喜欢的东西，那这个也不可能呢，就求而不得。所以说就是说是这些上学过程当中，或者你上完学之后，你毕业之后，或者就是说你在读书的时候，我想考一个很好的大学，这方面呢就是说考不上，求而不得，或者考上了没钱。没有钱交学费求而不得。然后即便是你就说是这个就读上了这些很好的大学，然后呢就是说是你还要毕业之后呢你要面临工作问题，想要找到一个一毕业就找到一个就是说这个月薪很高的工作，那找不到怎么办呢？求而不得，就是这样的。然后在上工作之后呢，你也想要我要升职我要怎么我要找一个又轻松又赚钱没有压力的，而且就是说是有一年当中有很多假期的这种工作，哪里去找呢？所以有时候也是求而不得。这些东西很多很多就是说这个真正分析的时候，整个一生当中都是在求而不得当中度过的，非常非常多的求而不得，就是这样的。所以说我们就不能想你书发表当中讲的一些我都没有 啊，所以这个你这个理论是不周边的，它只不过咱们法本当中不会也没办法一一的把我们所有的这些求而不得的痛苦都拿出来讲，所以说就是说即便我们就是说即便就是说已经找到了工作了已经怎么他还会有很多很多的求而不得，是不是？有的时候就是世间人他想找一个很好的一个配偶求而不得，是这样，这也是。然后就是说有的时候呢就是说就像以前的话就说是这个很多很多问题，反正你想得到的东西呢都没办法。以前可能是就是说这个就是说是这个计划生育的时候，你想要因为受那种观念嘛，就想要生很多的孩子，那不行啊，你多生一个就要罚款啊，你超生要罚款，罚很多钱，这样也没办法。那现在呢就说是也可以了，可以了你也没办法了，求而不得。所以说现在的话也有很多这方面的问题。还有就是即便是你长大成人了，你的子女长大成人了，这个是你想要你的子女就说过上一个好的生活，或者让你希望你的子女呢就是说是很快给你生个孙子孙女，这个他不想生，那你对你来讲也是一种求而不得。所以这个求而不得是太多了，实际上整个都是一种求而不得的痛苦，非常非常多。所以说对我们而言呢，这个很多很多的这样一种这个求而不得的痛苦。那么这个求而不得痛苦呢，前面我们讲了，即便是说在就是说是精神当中我们遇到了很多，我们觉得这个可以忍受，不管怎么说你说了这么多求而不得的痛苦，对我来讲都是可以忍受的，必定呢还有很多安乐。但关键的问题就是说这个只是人道当中的一种一生当中的求而不得，它还有很多很多的求而不得的痛苦，我们需要去承受的，需要去承受的，是这样的。所以说从这个层面来讲的话，那是肯定不行的，是这样的。那么就说是这个从这方面观察的时候呢，他就说是这个什么，他就说是这个很多很多的求而不得的这个痛苦是非常的多的。那么即便是精神当中你感觉不到或者怎么怎么样，但是呢在后世当中或者在整个轮回当中，他这个求而不得的痛苦他一直都是存在的啊，一直都是存在。所以说就是说只要在轮回当中，只要在轮回当中他就没办法离开求而不得。所以说我们在观修的时候，我们一定要非常非常详细的去观修，非常详细的去观想。这个方面如果不详细观想的话，我们会觉得这个法本当中讲的和自己没有关系。所以说我们在观修的时候这个范围一定要大啊，范围一定要特别的大，如果范围不大的话我们就没办法去真实的去观想啊，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是我们要把这个求而不得的痛苦呢就是说扩及到整个轮回，也就是说只要我们没有从轮回当中解脱之前，这个求不得苦是我们没办法摆脱的，没办法远离的，远离不了这样一求而不得的痛苦，是这样。所以说如果真实的我们观察这样一种这个求而不得的痛苦相应了，如果真正相应了之后呢，就单单凭着这个求而不得的苦，这个就可以让我们升起对轮回的处理性。因为这个求不得苦显现上面它只是在人道痛苦当中出现的，但是呢我们要把这个观想的时候不单单是人道痛苦，就是说只要我们还在轮回当中，他这种轮回就他这种求而不得苦就一定会一而再再而三的出现，这个是没办法避免的。所以说如果要避免这个必须要从轮回当中解脱。如果你在轮回当中想你说我要摆脱，我要用一个什么样一种方式方法啊，就摆脱求不得苦是没办法的。即便是说我没有钱，没有钱这种求而不得我把这个问题解决了，但是其他的很多东西很多很多种类的求不得苦你还是没办法摆脱的，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是它这个局限性太大了，这方面我们再怎么努力再怎么挣扎再怎么想要去就是说是摆脱这个求不得苦，它是不可能的事情。原因最根本的根本就是我们本身在轮回当中，我们本身的这种我执我们的无明我们的烦恼我们所做的种种行为它都和求不得苦直接挂钩了。所以说你怎么摆脱，是吧？你要摆脱你是必须要把他求不得苦的整个他的因素全部灭掉，那么灭掉求不得苦的所有因素你在轮回的模式当中是根本没办法达成的。所以你必须要走解脱道，你才能够从根本上灭掉无明灭掉我执灭掉烦恼灭掉这个业，那这所有的这些灭掉的因素全部都在出世间道空正见，是吧？然后就说这些这个菩提心就是这些六度四色它全都在这里面。如果你不去解脱道方面不需要去修的话，你拿什么去对治这个轮回当中的一种因素呢？没有。所以当我们观想到这些的时候，真的把这些修法在内心当中观想得非常纯熟的时候， 那内心当中就会真实的升起一种强烈的解脱的心，一定要解脱，一定要解脱。你轮回当中根本没办法摆脱这所有的痛苦，所以我们要把这个所有的这个轮回过患这个磕绊当中的所有的痛苦，每一个种类的痛苦，认认真真的放在内心当中去观想，去体会，体会轮回当中的过患，体会轮回的恐怖。因为很多很多东西我们表面上看好像似乎风平浪静，我们觉得轮回当中的这些人道当中的痛苦我们是可以忍受的，为什么呢？因为还有很多很多的安乐，但这个是一个假象。除了我们要从三苦来观察之外，还要从整个轮回的长河，还要从整个导致轮回过患的因素，我们内心当中的一种它的一种这个最根本的起源，就是无明烦恼，这个东西我们一定要深入到那儿啊，那个深度上去。如果没有深度到这，没有深入到轮回过患的这个根本的要素，就是说无明、我执、烦恼、业等等，如果没有这样的观想的话，那么我们觉得呢，哎，这个问题我可以解决，那个问题我也可以通过努力去解决。但是你这样解决，刚刚讲，你还是只是在轮回的模式当中去解决问题，这个根本就不究竟。啊，这个没不是一个真实的解决之道，是这样的。所以说这个方面我们一定要了解，观修的时候一定要观修的非常的深入，非常的细致，这个时候呢才可以让我们真正在这个轮回这个过患的这个观修当中，我们得到一个真正的一种受用，或者生产的一种感觉，才会真正的督促我们去做认认真真的一种修行。这种修行不是说修给谁看的，而是真实的想要出离轮回，发自内心当中的一个想要解脱的心。这个时候我们就说啊，有了出离心，有了出离心之后，你再修，你再修，就是说，再修这样一种这个皈依啊，再修菩提心啊，再修极致进藏啊，这样的话你完全不一样了。为什么呢？因为你所有的修行，都是在基于解脱轮回的这个最根本的一种这样一种修法基础之上展开的。所以展开之后呢，你可以在解脱的一种状态当中，你可以从解脱的这样一种这个。这样一种基础上进一步的发菩提心，不但我要解脱，轮回是如此的恐怖，我要愿一切众生解脱，这个是菩提心，真正的菩提心就在这个基础上可以衍生了，衍生出来。所以如果我们没有自己没有很深刻的想要解脱轮回，我们说我们要愿众生解脱，我们要让众生离苦得乐，那到底你愿众生离开什么痛苦？你知道你愿众生解脱什么，是吧？你自己都没有认识到要解脱，你怎么愿众生解脱呢？所以只有当你自己对所有轮回的过患非常非常清晰的认知之后啊，自己觉得这个轮回的确是非常恐怖的，然后呢你把这种心态，你再把这个心态拓展到一切众生的上面，这个时候你就会非常非常的确定众生非常苦，然后我要为了他们的解脱我要奋发，这个时候菩提心就会升起来。那么在菩提心的一种引导之下，极致进藏啊，修上上下下等等，这个是会变成真正的一种解脱啊，就是让自己和一切众生解脱的一种修法啊，这个方面是非常重要的。那么现在我们再看呢，虽然人们为了今生的幸福受用得到满足而尽心尽力勤勤恳恳的劳作，但是如果没有前世的福德因缘，甚至解决暂时的温饱也成问题，不仅自讨苦吃，而且连累他人，到头来所得到的只是堕入恶趣深渊，无法解脱。那么就是说这个这一段话呢，其实也是解就是说已经解释了为什么众生会求而不得。那么众生求而不得的原因何在呢？是这样的，所以说这里面就是讲没有福德啊，没有积累福德，或者就没有从轮回当中获得解脱，这当然就是没办法解决这个问题了，或者他就会一而再再而三的出现这个求不得苦。那么就是说虽然人们为了今生的幸福受用得到满足而尽心尽力勤勤恳恳的劳作，所以说就人们呢他也是为了就是说今生当中呢我们就是获得幸福啊受用啊，都是为了这个得到满足开始就非常努力的。我们的世间当中他就说想要发达或者想要过上一种丰衣足食的生活，不可谓不努力，他就是为了这样一种致富的已经十二分的努力已经付出去了，是这样的。所以说就说明他内心当中对于这种幸福的渴望对于这种受用得到满足的渴望其实是非常非常一种高涨的 是这样。所以说呢，尽心尽力、勤勤恳恳的去劳作，做很多啊，就上这个培训班，上那个学习班，或者就是说，上学的时候，为什么要选最好的学校？为什么有的时候是我一定要出国去留学，接受一种更先进的一种这个更先进的理念，或者接受一些全新的一种教育的方式，让我能够成为一个什么什么样一个人？他为什么这样呢？就是为了得到更好的机会，就是为了让自己能够赚更多的钱，而且能够通过赚钱之后呢，可以得到幸福，受用都得到满足。所以说他在就是为了以后的一种很好的生活呢，他很早就开始努力了，很早就开始注意了。所以说在这个求职的时候啊，或者再怎么的时候，他也是努力的学习各式各样的知识，就是为了让自己做得更好。这些呢，当然就是说也是这个很多人都在努力，但是呢，这么多的努力当中，有些人成功了，有很多人呢就不成功，是这样的。但是呢，这个地方讲呢，就是说如果没有前世的福德因缘啊，单单靠今生当中的努力的话，就会导致甚至解决暂时的温饱也成问题。所以说这个很多时候我们今生当中要得到一些巨大的财富啊，很多的收入，其实也要关待前世你是否造过这样一种善根，是不是有这样一种福德。如果我们自己相续当中有这种福德，而这种福德可以在今生当中成熟的话，那么你找对了这样一种这个就说是这个正确的一种赚钱的方式，这个也很容易。因为只要你有福德的话，你的眼光就会很独到。那么这种独到的眼光，其实也是因为你内心当中的福报它就是要成熟了，它要找一个它要找个缺口宣泄出来，这个福报就挡不住要往外溢了，是这样的。所以当你的福报挡不住要往外溢，要变成你的财富的时候，那当然你的眼光你就看到这个也赚钱，那个也赚钱的，然后你一投资就赚钱，是这样的。别人看不到你看到了啊，别人就是说是啊，就是觉得这个不赚钱了，你觉得你就有这个福德，挡都挡不住，就是这样的。但这个前提就是说你要很深的福德。所以如果你有很深的福德，甚至于这些我们说富二代也好怎么样，他其实就是有的时候根本就不用去做什么，他不是他运气好，是这样。所以有的时候我们也不用去仇富，他是他自己的一种，他也是说他是自己争取来的，他前世做过这些善根，他该得的，是这样。当然从现在世间人的这种他们的眼光来看，他们就会有一种觉得命运不公啊，社会不公啊，啊，凭什么就是我的父亲就不是这种啊，怎么呢？凭什么我就不是富二代啊？如何如何？他很多时候就会出现很多这样一种心理问题。但是他如同佛法的方面的解读啊，没有什么嫉妒的。这个别人就是说以前前世修过是吧？他前世修过，他就自然而然的转生到这个富裕的家庭当中。这个别人争取来的，是这样的。这个我们没什么说的。所以有些人根本不需要去做勤作。有些人可能稍微做一些勤作，那他就可以找到一个赚钱的路径，而且赚的非常的多啊。有些他就说是这个投资股市，他也看得很准，他就买了这个就能赚钱，然后他就说抛了之后，抛售之后就开始大跌了，是这样的。这个有很多啊，这个也不是说怎么样，他这种观察的一种眼光，其实更深层的东西都来自他的福德。他的福德要成熟了，没办法了，是这样的。怎么样做他的那个赚钱，所以这个前世的福德是很重要，但是是不是完全就是说完完全全的是前世的福德，这也不一定。因为有些时候呢，在咸鱼经啊、百叶经啊等等很多地方讲，如果说遇到了些殊胜的福田的话，有些善根今生造作，今生成熟。比如说在咸鱼当中讲，他遇到了佛陀啊，遇到僧众，他就给僧众供斋，然后呢就是说通过僧众的威德力，他也会今生成熟。法华律宝大人上师也经常说，就是说如果我们今生能够给僧众供斋的话，供斋饭的话，那么这个善根今生就会成熟，是这样的。但是我如果我来理解这个今生成熟的话，我是这样解读的，不一定正确。就是说今生成熟是成熟到什么阶段，成熟到什么程度，是吧？是完全成熟吗？是可以成熟一部分，我理解是可以成熟一部分。为什么呢？因为这个供生的功德太大了，完全成熟的话，那就说是非常非常大的福德，是这样的。所以我们就说，如果他这个共生的功德真正的按照佛经当中的解读，完全成熟的时候，那的确的是福德非常的巨大。但是呢，就是说我们说供了斋的人他成熟了，他到底怎么成熟？就是说一般的情况下，我们做一些善根，他完全要等到后世或者乃至于再后世，他这个善根才成熟。就是因为他这个都已经很殊胜，所以他有的时候共生的这个善根今生当中就会成熟。但今生当中就成熟，我的理解就是说他比一般的善根成熟要快，但是呢就是说他在这个是他的所有的善根当中的一部分， 在精神当中，就是这一部分的我的这个钱财，我的财富是因为共生得到的。但是你得到这个是不是共生的全部呢？那当然不是。为什么？因为你共生得到的福德要比这个多得多，大得多。所以你现在得到这一部分财富呢，它是你共生的这个福德成熟的，但是它只是提前成熟一部分而已，它还有很多很多在后面成熟。只不过就这个方面，从时间的角度来讲，一般的善根它一定要在后世，它这个呢不一定在后世，不需要在后世，今生就可以成熟。但是它不是说所有的就可以成熟，它可以是一部分成熟，但其他善根可能一部分也成熟不了，它只有等到后世去成熟。而且你的善根弱，它可能拖延的时间越长，而成熟起来也不是那么多那么大。那这种共生的这种善根呢，这方面它就会今生成熟，而且很大，成熟完之后以后还成会更多的。所以说就是可能是这样解读会好一点，否则的话，就是说共生的功德那么大，我们看经典当中描述，它怎么可能就是说你只是就是说得到一点点是吧，它就没有了，这不可能的事情啊，这不可能。所以说可能成熟提前成熟一部分，对我们的分辨力来讲可能是容易理解一些这样。所以说就是说是甚至解决就没有福德的话就非常辛劳，但是呢暂时解决温饱也成问题了。有些呢就是说有些人呢他就起早摸黑的摆小摊，然后去卖这些很多很多的小商品啊，卖很多这些街边的饮食啊，能够勉强呢维持温饱。哎，这个也有些时候呢通过这个勉强维持温饱他可以的。但有些呢就投资失败了，什么都没有了，连温饱都没有了，血本无归的情况也非常多了。所以说就是暂时的温饱也解决不了了啊，不仅自讨苦吃，而且连累他人，所以有的时候把他人也连累了，就是这样的。到头来呢所得的只是堕入恶趣深渊无法解脱。那么暂时的这些温饱解决不了，没有福德的话啊，暂时的温饱解决不了，然后呢就是后世得了什么呢？后世也什么都得不到，因为你这个过程本身不是善业，而且这个过程当中呢你没有以这个解脱的心来摄取的话，他在就是说追求财富过程当中，他的思想他的烦恼他所造的业其实直接间接和恶趣的痛苦是挂钩的。所以说如果我们在轮回当中没有以正确的方式积累善根的话，那么就是说今生后世在轮回当中得不到安乐。那么如果我们在赚钱过程当中没有以这样一种殊胜的善心的摄取的话，不管你得今生当中得到还是不得到这个财富，其实的后世堕恶趣的可能性非常的大。所以这个就能会有过患，那这样的。所以求不得苦它是引发一系列问题的，它有就是说表面的问题，也有深层次的原因。所以说我们在观修的时候，不单单是要从这个字面上的观，还要从它的深层次。比如说这里面讲堕入恶趣这一句，他凭什么堕入恶趣是吧，他和求不得苦有什么关联，这个方面就提到了，和你的福德有关联。福德有漏和无漏两种，如果是有漏的福德，你可能精神当中可以很容易赚钱是吧，但是呢你就说即便是现在的这些首富，即便是这些富二代，即便是这样一种很容易赚钱的人，他们在赚钱过程当中，他们在使用这个财富过程当中，会不会就没有烦恼没有贪嗔痴？当然不会，因为你根本没有去对治贪嗔痴，你的贪嗔痴怎么就自动消失了呢？所以他在受用这个财富过程当中，不能保证他所受用的这种财富是无罪的，他不能保证就是说是这种幸福安乐是无罪的，是没有过患的，不沾染过患的，这个不能保证的，是这样。所以说就虽然说暂时得到了，但是呢他长远来讲，只要在轮回当中不解脱的话，他还是要会堕入恶趣深渊的。而且有些时候如果我们相续当中没有这些善心的摄取的话，钱越多有的时候越没有办法驾驭。但有些人他有些福德，他就会去做慈善，他把很多的钱做慈善，是这样。他的想法就是比一般的人呢可能要就是说超前一些或者更先进一点。但很多人呢就是说有了财富之后就挥霍啊，就想着办法去就是说是过最好的生活，去过最奢侈的生活。那么这个过程当中，一方面是把自己的一种财富把这个福德挥霍得很快，有方面来讲的话就是过程当中也就说是这个就是沾染了很多的一种烦恼啊、习气啊，造了很多的罪业。只要他的财富一旦穷尽了，他的福德用完之后，生命穷尽之后，他就会堕恶趣。所以下面一个归纳，所以古大德说勤劳如山王，不己即为福，这两句是归摄前面的内容的。所以说呢就是针对这种情况呢，古代的大德们就是说有一个非常精辟的归纳，就勤劳如山王， 不及即为福。就是勤劳如山火，就是我们在今生当中啊，我们在今生今世当中非常勤劳的想要去集聚财富，非常的勤奋。有些人做生意，他就是说早上三四点钟就起来了，一直忙，忙到很晚，十一二点钟才睡觉。睡完之后又很早就起来，每天都是这样，都没有休息的时候，勉勉强强能够糊口是这样的。所以像这样的话，就勤劳如山火，非常非常勤劳，他不一定能得得到。自己他的得到的和自己的内心当中的愿望啊，和自己的想法差得太远了，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是说他非常非常勤劳，但是得到多少呢？三网就是须弥三网啊，须弥山我们大家都知道，就说是他是非常高大的，几十万公里啊那么高的山。所以说他勤劳这么大的一种，就是三网一样的勤劳，但是他得不到很多，不及即微福，不如呢你在今天当中就是说做的像三碗一样大的一种勤劳，还不如不及呢你在前世曾经造过像火星那么大的福德。微福有些地方翻译就是说火星那么大的福德，火星很小了，是这样的，有时候烧柴火的时候那个 一炸开之后那个火星就飞出来，就那么一点点的福德，你不如在前世你造了这么一点点的福德，今天当中你都不需要这么大的勤奋而得到，因为它业果是不虚的，对不对？所以说尽量要修善法嘛，不管怎么样，也许我们今生当中已经是这样了，我们已经回不到过去了，回不到过去我们说改变什么未来的问题，是我们会没办法回到过去，也许这辈子就这样，但是呢这辈子就这样不等于哎就是这样的，我们还可以从现在，你通过现在开始精进的修行改变未来，改变未来就相当于我们从我们的后世回到现在了，回到未来了，我们在现在在改变我的以后的命运，是这样的。尤其是如果假如说我们精神当中可以选择，我们肯定会选择到回到前世去，是吧？我们穿越回前世去，然后拼命去修善法，然后去拼命的集资进账啊，把所有的钱一分钱找出来去供生，一分钱找出来去放生，肯定愿意做。但是我们回不去了，但是呢我们今生是属于我们后世的前世，相当于我们从假如说我们关心我们在后世很穷，哎，我们想为什么这么穷，为什么什么都没有，别人都有这么多，如果我能回到过去就好了，好了，现在可以给我们一个机会，我们就回到现在，现在就是我们未来的前世。那现在怎么办呢？你拼命投资善业嘛，是吧？你拼命去做嘛，做善法，闻思修行啊，调伏自己的心啊，做善法，这个时候就可以改变我们未来的走向。所以说我们在后世的时候，我们就不会很多的勤奋，我们可以很轻松地得到很多的财富。所以这个颂是说勤劳如山网，不及即微福，积了一点点的福德，它都会成为我们获得安乐的一种直接因。当然这个只是说从轮回当中获得财富的侧面来讲，如果放在整个轮回来讲还是不行的，就是有漏的福德仍然不可靠。当然呢，就是说有没有有漏的福德，有没有有漏的善根，还是很大差别的。有了有漏的善根，你在今生当中，你轮回当中会过得好一点，你追求财富会顺畅的多。没有善根，那就很辛苦。但是呢，只是有漏的福德，这个和我们整个轮回很长远的轮回来讲，它还是杯水车薪的，还是解决不了大问题的。它只能解决你一段的问题，一段时间的问题可以解决掉，但是因为你这个不可以持续的。你有漏的善法，如果你没有修九条道，它没有办法持续性的去修善法。他的这个快乐的生活，是吧？幸福的生活，他也没办法持续性的出现，因为所有的果都是关了他的因，有因才有果，没有因就没有果。所以，如果我们要让快乐、幸福的这个果持续性的发生的话，你必须要持续性的修善法。但是，我们在轮回当中一次又一次的转生，一次一次的投生，我们能保证我们每一次都是持续性的修善法吗？这个不行。因为我们的内心当中的烦恼总是它还在躁动，它还想就是说是成熟，它还想翻身。所以说在这个过程当中，我明白吗？只有一个方法，就是从现在开始，就是开始修解脱道，发愿，然后回向，把这些都能用上就可以用上。这个是可以保证我们生下来就遇正法，然后一开始遇到善知识，我们对正法有兴趣，对善心有，对善心和善行有兴趣，持续性的修，而且通过很大的一种方便去修。菩提心设置，空性设置，这样啊，之后它的力量就很大了。这就可以保证我们生生世世当中，就可以获得下半人生。生生世世当中遇到善知识摄入，生生世世当中我们对善法都有高度的兴趣，生生世世当中我们都愿意去实践佛法， 然后你看三世都修善法了，一方面可以保证你每一世都获得上去人生啊安乐幸福，一方面你保证你每一世的修行都是一步一步的在远离轮回，都在走向解脱。这个方面我们一定要去这个好好去观察思维，是这样。所以说呢，就是说即便是有了福德可以帮助我们解决一些这个暂时的问题，可以得到很轻松的得到福德，但是还是不够的，是这样的。下面就讲无有终止的轮回琐事究竟有什么用呢？从无始以来直到现在，很多人将全部精力都放在这些轮回琐事上面，可结果呢只是痛苦而已。所以说无有终止的轮回琐事究竟有什么用？暂时来讲呢，可能我们觉得得到这些财富啊受用啊就说这方面是有用的，但是呢究竟来讲的确没有什么用，因为它是周而复始的，这个方面没有办法保证它永远是这样。从无始以来直到现在，很多人都把全部精力放在了轮回琐事上。为什么是全部精力？因为根本没有解脱到一种概念，他没有这个概念，没有这个思想，他所有的思想全部的精力，他当然就是所有的轮回当中和轮回有关，他没有想到要解脱。有些时候呢，即便是听上次讲的解脱的必要性和解脱的功德，但是他的一种善根不具足，他听不进去，那也没办法。所以还是相当于还是把全部精力都放在轮回琐事，即便是他在祈祷了，即便是他在供佛了，但是还是在为了轮回过得更好，为了求财为了健康，还是为了这个轮回过得更有质量而已，就还是仍然还是把全部精力放在轮回琐事上面。但是呢，如果这样结果是怎么样呢？因为你的因它是有杂染的，所以它的果呢不可能是真实的一种这个快乐，即便是获得快乐它也是属于变苦，所以说只是痛苦而已。那么就是说是这个里面呢就包括了什么，就把全部精力放在轮回琐事上面结果只是痛苦而已，这句话包含了两个方面。一个方面就是说没有修有漏善法的人，他在造恶业，通过想要通过这种造恶业的方式得到财富当然是不可能的事情，所以说他最后是痛苦，他没有有漏的善业摄持，他的一种结果是痛苦。还有一部分呢是修了有漏善业，他可以升天啊，可以得到人道的快乐，但是呢还是痛苦，究竟来讲还是痛苦。所以说这个就没有什么出路的，不管是你造没有造有漏的善根都没有出路，他的结果都是痛苦。唯一的出路就是努力的求解脱，没有其他的可选啊，是这样的。所以说这个方面告诉我们非常清楚了，就是轮回的东西你做下去不管怎么努力再怎么精进，它还是一个结果，它没办法摆脱这个轮回的痛苦本身的这个事实，没办法摆脱的，是这样的。以前为了今生俗世的目标，大多数人的上半身与下半身都在百般努力，如果把这份辛勤努力用在修持正法上，恐怕现在已经成就佛果了，即使没有成佛也绝不至于再度感受恶趣的痛苦。那么这些教言对我们来讲非常的重要，必须要反反复复去思维，引发共鸣，一定要引发共鸣，是这样的。因为这个关系到我们的一种走向，我们的思想的一种走向，我们要确定我们怎么样使用我们的下半身，怎么样在使用我们不单是下半身，下一次如果我们轮回了，下一次我们还轮回当中，我们怎么样去过这种轮回的一种这个生活，是这样，怎么样去使用这样一种轮回。所以说这里面就讲到了，就是说因为就是说没有解脱的观念的缘故，所以以前呢为了今生俗世的目标，大多数的人呢上半身为了这个今生俗世的目标在奋斗在努力，下半身还仍然准备为了这样一种轮回的琐事百般努力，或者有些人的下半身已经浪费在了为今生俗世努力的这样一种上面，一无所得一无所持。其实我们无始以来呢都是这样走过来的啊，因为现在我们还在轮回，所以这个基本上可以肯定呢，我们以前的大多数的时间也就是为了也就是纯粹在追求这些轮回当中的快乐而已，是这样的。假如说我们把这份辛勤努力，我们3点钟4点钟起来开始就是说是生炉子，开始这个就是说是这个开始准备早餐，开始卖早点呢，开始怎么样一直忙到晚上11、12点关门数钱，然后就是说休息，如果我们有这种勤奋的话，恐怕现在早就成佛了， 就我们用这个来发菩提心，我们如果用这个来就是说是修持曼札，我用这个来如果是观修这个止观等等，那么如果这么勤奋这么大的兴趣的话，可能早就成就佛果了。如果我们在就是说是这个三个无数劫之前这样做，我们在三个无数劫之后就会成佛，而且很快就会成佛，或者我们在前世这样做过，今生当中我们就会成一个立根者。但是还有一个话要说回来，如果我们从现在开始精进努力的话，那么以后的一种这个种种的走向也会和解脱道息息相关。所以说如果我们把这份努力用在正法上面呢，可能已经成佛了，因为特别特别的投入的缘故，即便我们没有成佛也绝不至于堕入恶趣，肯定不会堕入恶趣，因为我们修了这么多的善法，善法它是对治恶业的，善法它可以引导我们趋向于善道。还有一个，如果我们现在开始勤奋努力，有可能在后世往生极乐世界，然后通过这往生极乐世界的方式来解决我们转轮回当中的过患，这个方面也是应该这样做的。但是就是我们对于世间法太过于勤奋，那对于佛法方面的话就说是他的勤奋的严重不足，没有引起重视，是这样的。所以说这个其实我们在修行佛法的时候啊，一方面来讲啊，我们说我们要精进学习啊，我们要好好的去观修啊，但是呢就是说假如说我们有足够的福德，有足够的善根，对于解脱道发生那么大的兴趣，那就是一个成功的第一步。但是现在我们对解脱道的兴趣没有那么大，可能我们对解脱道的兴趣没有打一次麻将的兴趣大，是这样的。然后就是说如果别人说打一次麻将或是怎么样，哎，自己就兴趣很大。那如果自己说去听堂课了，自己没什么兴趣。如果就是说让你去打一，就是说修一做法，没什么兴趣。让你去就是外面去逛街啊，肯定很有兴趣，是这样的。所以说像这样就说明啊，我们对轮回所事的兴趣和对修行佛法的兴趣两相对比，那我们对佛法对解脱道的兴趣是远远弱于就是说对于轮回所事的兴趣的。当然呢，这个是也是因为我们轮回的时间太长，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精神当中可能不够努力，可能上司要求我们做了这些没做，那做了之后我们的对解脱道的兴趣会越来越高涨，这个是肯定的。因为我们的心可以通过这样一种因缘而转变，而转变我们这种心上因缘呢，就是不断的闻思修行这样的。我们虽然我们就说这个方面是很重要的，我们心中要这样想，如今已经知道弃有从善的分界，此时此刻千万不能再将精力放在承办没完没了的轮回琐事上了，一定要修持真实的正法。所以说了解完这个之后呢，我们就要想了，如今呢我们已经知道了弃恶从善的分界，就它的这个它的一种界限在哪里，接下来我们一定要弃恶从善，而且这个从善呢最好是相应于无漏道的善根，不要相应于有漏道的善根。相应于有漏道的善根也好，比不修善法要好得多。但是呢，有漏的善法还是远远不及无漏的善法。当然无漏的善法我们现在修不了，但是我们要去相应它。怎么去相应它？就是要以出离心来摄持这个善法，就是我的这个善法一定要解脱的，这个就是相应的。但是当然我们的心还是属于有漏啊，但是我们的这种想法呢，已经在靠近无漏道了，他已经在靠近解脱了，这个是很重要的一步，这样的。所以说就是说是这个我们不要再把我们的精力放在承办没完没了的轮回琐事。轮回琐事第一个是没完没了，第二个呢就是无数次的从零开始，那开始从零开始努力，到头来又归零，归零之后又开始，是这样的。所以这个没有一个就是说是承办的时候，哪里有承办的时候呢？没有承办的时候。所以说就是说他就说我们的思想承办轮回琐事的思想，它是没完没了，没办法自动终止的，即便没什么意义它也不会终止，它就想方设法来去就说是这个找一些新鲜的事情来做，但都是和轮回相关联的。所以说我们现在要修持真实的正法，要修持真实的正法必须要通过认认真真的观修轮回的过患，比如说此处的求不得苦，要把它修得非常的纯熟，要把它修得和自心相应，要把它修得真实的觉得这个就是一种苦，必须要摆脱的一种状态，这个时候才可以就是说是有一个修持真实正法的修持真实正法的想法才会出生出来。这个就第七个求不得苦。下面我们看第八，不欲离苦。求不得苦和不欲离苦是一对， 啊，是一对啊。像这样的话，其实呢，就是怨憎会和爱别离是一对，求不得和不欲灵是一对。那么这个方面就说它是一对一对的来的，在前面这一对呢，它是这个爱别离，就是爱和就是喜爱的别离了，怨憎嘛，就不喜欢的就降临了。所以一个是我喜欢的就离我而去，不喜欢的总是碰上，这就爱别离和怨憎会，他们是一组，他们是一对。这个是求不得和不欲灵呢，也是一对，一个是求而不得，一个是不求而得，是这样的。那但是这个方面就是说求而不得，不求而得，它这个所体现出来都是一种痛苦的执行。所以说我们要看的时候，要把它们分成一组一组，一对一对的看，要比较容易理解。为什么要这样呢？因为有些道友或者以前我们在观察分析的时候，他就容易搞混，这个怨憎会苦和不欲灵苦差不多嘛，怨憎会和不欲灵，它都是一个差不多的。为什么？就是说它到底差别在哪里？第一个，我们要把它分开，就是说。怨憎会和求不得它是一组，怨憎会和爱别离是一组，求不得和不欲灵是一组。它就表现的时候呢，就是说我们可以这样去分析主要的侧面啊，主要方面当然不是完完全全，因为我们在前面学的时候也有一些这样一种这个观点的。就主要的侧面来讲，怨憎会和爱别离是针对人，爱别的人啊，就爱的人就是总是和我们生离或者死别，然后怨憎就是说不喜欢见到的人呢总是遇到。这个是从比较主要的侧面观察的其中一个一个特点，它主要是从人方面体现的。求不得和怨求不得苦和不欲灵苦，它主要是从事上面来讲的。就求不得是什么？就安乐，我想追求安乐得不到，当然这里面可能和人有关了，但主要还是说我想追求的安乐是得不到的。不欲灵呢，就是说我这个痛苦我不想遇到，但是它总是会不欲而灵。所以从这个方面呢，把它分成主要，不是说是绝对的，主要把前面的一组分为从人上面的爱别离和怨憎会，从人上面来看，求不得和不欲灵是从苦乐上面来看，是这样的。这个方面就可以容易把它们分开。还有一种分别的话，就是说可以比较清楚的把这个就这个四种苦呢，就是说有一个比较清晰的一种侧面的不同。那么就是说爱别离和怨憎会前面我们讲了，主要是喜爱的别离了，然后怨憎的就是说遇到了，怨憎会嘛，遇到了。所以他就是从就是说这两个方面去分的，就是说是爱别离和怨憎会，这个点他是作为一组容易了解。求不得和不欲灵作为一组，你看这里面求而不得，不欲灵呢就不求而得，是这样的。或者我们换句话来讲的话，就是说第八个是不欲灵苦，第七是求不得苦。我们换把求不得苦换一下，就是说这个什么讲呢，就是说是这个欲而不得，就求不得就是说欲而不得，欲不得就是我想要的得不到，不欲而得，不欲灵就是说我不想要的他就得到了。所以一个是这个就是说是这个欲不灵，一个是不欲灵，这个我们换一下就只要灵解。由于求不得就是叫欲不灵，欲就是想要得到的，不灵就是说没办法得到，不欲灵什么呢？不欲呢就是不想得到的，欲就是想得到，求的意思。那不想求的，不想得到的，他就会遇得到，是这样的。或者再讲的时候，求而不得，就这个安乐啊，我就是天天想，天天盼啊，他就是得不到，我怎么样追求得不到。而痛苦呢，我不需要去追求，不欲嘛，我不会追求他嘛，我不想要痛苦嘛，天天碰到，是这样，每天碰到，这个叫做不欲而灵。一个是拼命追求啊，他就得不到的；一个是我根本不追求，他就是说很自在的就得到了。所以说这个也可以解读求而不得、求不得和不欲灵。当然，这个不欲灵和前面怨憎会，那就这样一分，那就比较清楚了。这个主要是从他求而不得和不求而得，一个是很勤奋的去追求得不到，一个是我不追求的得到。所以这个和前面的怨憎会它是有差别的。前面怨憎会当中没有体现出这个意思来。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是说我们说不欲灵，我们可以说欲不灵。第七个就欲不灵，求不得换成欲不灵嘛，一样的，欲就是求，求就是欲的意思，不得就是不灵的意思，就欲不灵，就想要的不灵不降临。然后第八个呢，不欲灵，就换一个不欲灵，不欲灵就是不想求得到的啊，不想去追求的，不想得到了就得到了。所以这个方面我们就可以把这个分得比较清楚一点。那么下面我们再看这个不欲灵苦呢，我们可以肯定。希望自己受苦受难的人在这个世界上一个也没有， 但是呢不愿意也要感受，嗯，这个就是他的不愿苦。不愿苦的话就是说，首先呢众生都是想要离苦得乐，没有一个人希望自己受苦的，但是呢不愿意也要感受，这个叫不欲而临。不欲而临是什么？不欲而临的是痛苦，求而不得的是什么？求而不得的是快乐。所以说他们的主体是苦和乐，苦乐苦、就是快乐是求而不得，痛苦呢是不求而得，就 不欲而临，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是说刚刚我们讲了，你这个快乐求而不得是因为什么？快乐求而不得是因为你的福报没有。那么就是说痛苦不欲而临是什么呢？痛苦不欲而临是你的一种恶业太多了，说众生的所思所想，他的种种的行为很自然的，你不要去勤做，都会和罪恶挂钩的，都会和罪业挂钩的，自然而然的是这样。我们就是每天修法，我们那么勤奋就对着他，都很难压得住这个，就说是生烦恼造业的。何况说你根本不对治，那你的相当的罪业，那每天还不开得过一样呢，是吧？像这开了闸门一样，就太多了，是这样。所以说你这么多的罪业，你怎么可能就你摆脱得了呢？所以你不欲而临是很正常的呀。因为你内心当中的这个痛苦烦恼，这个罪业的种子每天都在成熟，每天种，而且每天都在加强加深，每天都在不断的成熟，他怎么可能不遇到痛苦了？所以不欲而临这种轮回的当中的众生的心态，他就说善业很难造作。真正的来讲的话，就是说要具足的一些善业，修习的发一个善心，要修个善法，他需要很大的勤作，很大的勤奋，才能够创造出这样一种善业。但是呢就造罪业呢就很容易，特别容易这个罪业就可以承办的。所以说呢通过这样一种条件嘛，这种规律也就决定了我们在轮回当中这个安乐是求不得的，这个痛苦是不欲临的，是这样的。你想改变呢？你想改变这样一种现状吗？那必须要取舍因果，这样的去的因果本来是一个苦差事，很苦的一个差事，是这样的。因为它就和我们轮回的习气背道而驰的。但是单单去的因果还不够，为什么呢？去的因果有可能是有漏的，你去的好了， 你断了恶了，你修了善了，有可能只能成为一个不得恶趣，我得了善趣安乐的一个因，那这个又怎么样，是吧？你即便得了人又怎么样？这里面的痛苦还是在你这儿。你得了天人怎么样？后面我们学天人痛苦的时候，天人痛苦还是在这儿，这个是没用的呀。所以说你想摆脱就一个选项，就解脱道，只有生出的心，没有其他的选的，没有办法两手抓的，一手抓轮回安乐，一手抓解脱道，哪里有这样的？没有的，是这样的。那么你追求解脱道的过程当中，如果你真正放弃了对轮回的这种追求的话，你在一心一意追求解脱的过程当中，世间的安乐会附带获得。但是你在追求世间快乐过程当中，解脱的快乐不会顺手获得，这个一定要分清楚。所以说我们就只有一个一心一意的就放弃轮回的一种追求，然后去追求解脱道。因为在追求解脱道过程当中，他不断的发善心，不断的积累资粮，他就这个过程在乃至于他没有获得解脱之前，他还会在轮回当中流转。但是在轮回当中流转的时候，就你在这个过程当中修行的高质量的善根，他会成熟的，所以他会帮助你获得人生，他会帮助你获得财富，它会帮助你获得一种这个庄严的相貌。虽然你获得了，但是你的内心当中有出世间的善法的支撑，也不会被他们所控制所束缚。你的这种快乐安乐庄严的相貌，它不会成为和烦恼有染的，和这样一种不善业就有关系的这样一种，它就会成为一种无罪的安乐。所以刚刚我们说无罪的安乐和有罪的安乐嘛，就轮回当中它是夹杂的烦恼的，而追求解脱道获得的快乐是无罪的安乐，这个非常非常的稀有的。所以这个因果规律我们一定要搞清楚，不搞清楚的话，我们还对着我如果我们还要对还对着这个还对这个轮回的安乐还抱有希望的话，那就错了。我们应该彻底的对轮回失望，一心一意的就修持解脱道。修持解脱道过程当中呢，你不追求他了，他自然而然就找上门了，咚咚咚敲门，你是谁啊？我是快乐，请开门，就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是说是我们这样讲的时候，那肯定会追求你的，就是你不追求他的时候，你放弃了对轮回安乐的追求，我一心一意的修持解脱道的安乐，他就会一直追随你的。但是如果你去追求他呢，他就不参与了，就是这样的。因为这个就是你的心态和你修行这个善法的心态决定的。 因为我抛弃了轮回的思想，相当于就是我以出离心来修持善根，它这个善根很纯净，很纯净，而且可以对治你的烦恼，可以对治你的这个所有的你的和你的善根，可以染污你善根的东西，在出世间道当中都有一个对治的。就是说你在一心一意在修持这个出世间道的时候，这种以出世间道的心修善根的这种所修的善根，它本身就带了一个对治轮回过患的那些所有的要素在里面，是吧？你的空性你可以对治我执嘛，无明嘛，你的烦恼，你的这个菩提心你可以对治自私自利嘛，你的出离心呢你可以对治对轮回的这些染污嘛。所以说你的修的东西都是纯粹的善根，我不追求轮回的快乐，它自然而然就得到更多。但是你追求它，如果你去追求轮回的快乐，就意味着你的我执、你的无明、你的烦恼、你的所有的东西都在这里面，一个都没有扔掉，一个都没有扔掉。你通过这种心态去追求轮回快乐，你去修善法，这些染污的东西在你的这个善根当中都存在的。所以说你就是注定你获得的快乐不会长远，你获得的快乐不会纯净，而且你本身还是和轮回相应的。所以说就是我们可以抛弃对轮回的一种执着，大可放心的去追求解脱的。而我们担心的，如果我追求解脱了，我的快乐谁来负责，是吧？我抛弃了谁来负责我的快乐，这个放心。如果你用这么纯净的心去修解脱道的话，这个快乐是永远不会离开你的。甚至于就是说那种佛的成佛的安乐啊，解脱的快乐你都可以得到，这轮回的快乐不在话下的。所以我们在学术心论菩提心的利益的时候，这些都讲了很多，是这样。所以这个我们要把这个问题搞清楚。现在我们是不想不敢修解脱，为什么？因为我们觉得一旦修解脱道的，就意味着我们要和轮回的快乐说拜拜了，就再见了。我们操心这个，但是根本不用操心。如果你去追求轮回快乐，他反而跟你拜拜，是这样的。然后你不理睬他了啊，我就说我不管你了，我去追求解脱，他反而就是跟着你屁股后面跑，是这样的。他根本就是离不开你了。说这种轮回的快乐是非常纯净的，你可以得到很庄严的相貌，得到很多的财富，但你都不会执着。你虽然拥有享受，但是根本不会执着。他不会控制不了你，是你控制他，而不是他控制你。现在就是我们追求到的一种轮回快乐，是完全你受他控制的。他一变，他就是稍微他变化一点，比如我财富少一点点啊，马上就开始揪心了，马上就是被他所控制。这个就是说是很明显的嘛。所以说这个我们一定要把这个问题呢，通过思维啊，通过观修的方式把它搞得很清楚。搞得很清楚之后呢，我们就会真实的就是说真正的就一心一意的去追求解脱。这种修法，这种善根发自于这种的一种动机的善根，它会非常的纯净，它直接和解脱道就相应的，它不会是说就是我们表面上修善法其实根本不相应的情况不会出现。所以这些教义啊，这里面的教义，前行的教义，认真去思维，认真去学习，这里面的教义非常的深，很深很深。只要一旦相应了，我们就会变成一个很非常标准的这个修行者啊，也可以变成一个很标准的一种这个求解脱道的人。这方面非常要就是说很殊胜。比如说下面讲的话就是说不遇灵果，比如说呢，以往昔的业力所感成为国王的臣民、富翁的奴仆等那些人，他们完全是身不由己，不愿意也必然受主人们的控制。那么这个就是叫做不遇而灵。不遇而灵呢，由于恶业嘛，因为你善根很薄弱，然后你的罪业很深厚，所以说这样一种往昔的业力所感所招引，然后自己会成为国王的臣民，就会成为国王手下的一些老百姓，或者成为富翁的一些奴仆等等。或现在你在某个公司下面做事情，那你的顶头上司像这样你的老板啊，你必须要你要他手下拿钱，你必须要听他的话。所以说这个时候呢，就会感受很多的身体啊、内心啊，很多很多的痛苦。那么这些呢是身不由己的，你不愿意感受，但是你还是要受这些主人们的控制，这个也是一种不遇灵，不遇灵苦的一种这个潜因。潜层次的因呢就是恶业，深层次的因呢就是我执和无明，就是因为你在轮回，因为这轮回你是摆脱不了的，是这样。虽然就这辈子当中高高在上的国王和富翁，下辈子他也会遇到这个情况，仍然会遇到。即便是现在，他也有现在的国王、现在的富翁，他也有不遇灵苦，是吧？他也有不遇灵苦。说四拜人大家很清楚啊，就说是这个圣者为辛苦，劣者为生生嘛。圣者就是不是那种圣啊，不是圣者，不是那种就是说这种佛陀、那种圣，就是殊胜的圣。 就说这国王啊，这些就富翁啊，他们的苦主要是内心的操心，非常操心。然后劣者呢，就是下面一般的老百姓，他们主要是身体上面的苦，吃不饱穿不暖呐、啊，这些方面的一种受用的，但是都有各自的痛苦，都有不育灵。不是说就说你国王就没有不育灵了，你富翁就没有不育灵苦，都有不育灵苦，是这样的。所以说这方面没有轮回当中没有十全十美的。如果我们讲轮回当中追求十全十美，那就走错路了，根本这里面不是你要进来的地方。你要追求十全十美，就追求解脱道啊，只有解脱道才有真正的十全十美，否则的轮回当中根本找不到十全十美的事情。但是这些你说我找不到也可以啊，我有能够找到一部分就行了，但这里面没有。它是总的来讲，你跳进了火坑之后呢，没有什么快乐的地方，是这样的。所以说只不过变一个花样烧你而已了啊，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是轮回当中变成花样让你受苦，他们本质来讲都是苦的地方，没有一个安乐的地方的。所以说这个方面我们就要知道，我们现在已经在火坑当中了，但我们现在要出去，我们不能留恋它啊。我们说哎，这个地方苦受够了，换一个受苦的方法啊，我换一个另外一个火坑，我换过从甲号火坑换到乙号火坑去受一下乙号火坑的苦啊、怎么样，这个不需要，都是苦，没什么留恋的。现在就让我们就彻底的对轮回死心，不要再对他抱有什么幻想，他没有什么快乐，他没办法保证我们任何的东西。我们幻想他承诺过啊，他承诺过给我快乐啊，你千万不要相信他的谎言，他承诺的东西都是不算数的。所以这里面他没办法承诺他什么，轮回本身就是一个痛苦，他怎么承诺你给你快乐呢？所以这方面我们要知道呢，一定要就是说认真正的观想，然后让我们升起一个出离心，哪怕仅仅犯了微不足道的错误，也会大难临头，措手无策。即使当下被带到刑场，也只好硬着头皮跟着去，根本逃脱不了。但这些就是一些这个痛苦的这种具体的表现啊，这个我们不用多讲了。以此为例，我们就能明白所谓的不育灵苦。通过这个为例子呢，我们就知道什么叫做不育灵苦，不育灵苦的表现的方式是什么，这个就很清楚了。下面呢，引用无光尊者的教言。巧觉宝尊论当中的这些教言呢，就是我们来看一看，就是说老人家怎么诠释不育灵苦的。如全知无光尊者说，家人亲友虽遇恒不离，相依相伴然却并别离。那么这个里面叫不育灵苦是什么呢？就是家人亲友虽遇恒不离，就是说一般的人呢都对家人呢对亲友都有很深重的感情，那么虽然想恒时不离开，相依相伴一起感受这个快乐，然却定别离。那么这个别离呢，也是一种不欲而离，是这样的。所以这个也是一种这个不想要分开的，这个总有一天会分开的。美妙住宅虽欲恒不离，长久居住然却定离去。还有就是说，是装修的很豪华的，或者居住很悦意、很舒适的这些住宅，虽然想永远住在这个地方。长久居住的地方，但却定离去，但是还是会离去的。要不然你这个房子本身这个地方那个地方出问题倒塌了，或者要不然就是说你因为工作关系你要离开你这个美好的家乡了，或者要不然就是说你要死去了，你必须要离开这个地方，没办法再拥有了。反正呢，就是说你想要相依相伴，对你的这个房子很执着，但还是会离去，这个也是一种不育而离。下面来讲呢，幸福受用虽欲恒不离，长久享受然却定舍弃。幸福啊，受用啊，我们都想永远牢牢的抓住这种幸福受用，想要长久的永远，最好是永远不变啊，最好是我的快乐保持到永远。但是呢，这个是不可能的。虽然想要长久享受这种快乐，但是最终还是会舍弃的。幸福快乐嘛，他就说幸福的受用啊，它也是跟着因缘而生成的，是这样。那么因缘是不断的变化的，因缘一变化了，你的这样一种所谓的幸福受用它也会变化。尤其是我们这个身体是会死去的，是会衰老的，说怎么可能永远幸福受用呢？生病了你的这个幸福受用也感受不到了，死亡之后呢，你这个幸福快乐也感受不到了。还有你家里面出生什么变故也会就是说这个变故的这个痛苦也会顶替幸福和受用的一种快乐，说这个也是绝对不可能的事情。侠满人生虽欲恒不离，长久流逝然却定死亡。侠满的人生，每个人都想长寿，最好是又长寿又年轻，但这个怎么可能呢？是不是？所以说，如果你想要年轻，你就长寿不了了；你想永远年轻，那就是早早死去了，要这样的。然后你想长寿，肯定会变衰老了。 哪里有就是说你长寿不衰老的情况？所以像这样的话，就是说是这个当然这个是我们我们想永最好永远是18岁吗？还是永远是20岁？反正就是说最好是这样的啊，永远就是这样，那不可能的事情啊。所以你想要长久把这个人生保留在这儿，长久流失，但是还是会死亡的。但这个暇满人生嘛，和就是说暇满人生主要是那个修行善法的人生，所以我们想要有些修行者呢，就是说他可能想，哎，我的暇满人生永远保留住，我可以修善法，但这也不可能。但一般的人没有暇满人生的概念，他就像我这个身体最好是能够永远不死，啊，就是像这样的话就说最好了，即便是在病中我不死也行啊，是吧？但是他就只要不死就可以，但是呢，这是不可能，还是会死，这个是无常的规律。贤善上师虽遇恒不离，听受正法然却定别离。还有一些呢，我们一直的一些很贤善的上师，我们想要就是说生生世世或永永远远的一直上师，上师和自己永远不要分开，永远在上师座下听法，然后受到上师的加持啊，但是呢这个还是会别离的。就像就是说是这个就像米拉日巴尊子和马尔巴，他像这样的话就说是这个他也会分离的。冈波巴大师和米拉日巴尊子他们也是这样分离的。有些时候呢就说是这个他们就说因为他们有各自的事业或者他们要去修法如何如何，反正也是分开了。有些是生离，有些就是死别，要不然就是说弟子死了，要不然就上师入灭了。像这样的话虽然想要就是说恒死的不离上师听闻正法，但是还是会离开的。善良道友虽遇恒不离，和睦相处然却定分离。那么就是很多贤善的道友相互帮助、相互提携、相互进步的这种道友，虽然想要恒时的不离开，但是呢就是说还是一定要分离的，因为每个人有每个人的业，像这样的这个方面轮回当中是不可能永远不分离的。真正想要永远不离开上师的话，那就和上师完全相应，得到上师的无二无别的果位。如果想要和道友不分离的话，那么也需要证悟一切万法的本性，这个时候呢可能就可以，否则的话这个是不可能的事情。精起该披精进之铠甲，意志无离大乐之宝书。所以说就是说我们真正想要不离开呢，我们就只有一个方法，就是说披上精进的铠甲，然后呢就是说意志无离大乐之宝书。这个无离大乐的宝书就是解脱道，就是法界的境地啊，就真正的究竟的实相。这个究竟的实相它是无为法啊，你一到就永到了，你永远不会离开了，就是这样，你永远不会离开这个状态。而且这个法性它和上师的法性和这样一种道友的法性和这些就是说前面所讲的这些你的世间当中的人身体的法性和这些财富等等的法性都是一体的。这个是真正的就是永远不离的，就是这个解脱道。于诸深厌离道有前，如有正法起人我劝勉。那无根尊者说呢，我对于这些升起的很甚深厌离心的道友面前，没有正法的乞丐我向你们劝勉。当然就无有正法起人，这个第一个呢，上师老人家解释的时候就是说，这个一方面是老人家无根尊者谦虚嘛，他说我是没有正法的，我是一个乞丐一样的，没有正法，我是很贫穷的。还有另外一种解读呢，他是一种很自信的，就无有正法起人，就说是无勤作的瑜伽士的意思，没什么可修的啊。这个就是无有正法起人，就是说他不用刻意的去修什么正法，是这样的，他什么都不执着，而且他就说是安住在无勤的大圆满之道。这个方面的话，也是一种这个就是说一种真正的自信的一种表现，是这样的。所以这样的解读也可以。这个上面就讲到了这个不欲离苦的一种种种的情况。只有自己往昔积德的善因，才能出生财产受用幸福名誉等的果。如果有了这样的因，那么善果不求自得。相反，如果不具备这样的因，那么就算是再怎样兢兢业业、勤勤恳恳，非但不会如愿以偿，反会适得其反，遭遇不幸。这个也可以说是把前面的两种，就是说是这个求不得和不欲离的两种一种因呢，都已经讲了。所以说呢，只有往昔呢，就是说我们积累的善因，才能够出生财产受用幸福名誉，这个求而得，所欲而得，是这样。我想得到长寿，我想得到财富，就可以心想事成的，是这样的。所以这个善因是这样的。那如果你想要更深层次的心想事成，那就是极乐世界啊，你想什么就有什么了。当然就是说就是说你来极乐世界之后还会不会想这个世间当中的这些东西，那肯定不会想了，是这样的。 他不会就是说再去想，他可能就是说是他的一心一意全都是就说是这个善念呐、善行，因为他极乐世界的加持就是这样的。原则性来讲，你想什么就可以得什么。原则性来讲，你在极乐世界想啊、想炒白菜，他肯定会得到一个炒得很好的白菜，肯定会有的。他有这个能力满足你的。但是你的到那个时候，你哪里还会想这个？是不是根本就不想了？因为你的到了极乐世界之后，你的一种思想自然而然的被阿弥陀佛的这个愿力摄持，被极乐世界的环境摄持。他本来发了愿的，你去了之后，他会产生什么样的心态？他早就给你发了愿了。所以到了之后，你的思想就升华了，这些东西不会再想。真正再圆满的就是说心想事成，就是成就佛果，完完全全是这样的。所以就是说我们说这个反正一切的心想事成呢，它都是因为善因而导致的。善因的层次有很多，有的善因可以在有的福德上面心想事成，但这个是相对的哈。然后就无漏的善因，比如说往生极乐世界的善因，它也会那个层次上面让你就是说获得就是说是财产收入等等。然后再加圆满的无漏的善因，它会让我们成熟这样十种自在，让我们成就佛的一种果位。所以有了这些呢有善果不求之德。如果没有这些呢，不具备这样的善因，即便你很勤奋也得不到就说是不遇灵嘛就说是像这样的话不遇灵，然后反而会适得其反，遭遇不幸像这样的话就说是这个就求不得苦，不遇灵苦，这里面都有表现的。所以我们应当依靠知足少欲这一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财宝。所以我们现在修行的时候呢，应该经常的知足少欲，知足少欲呢，我们的心才会安住在一种比较相对平静的状态当中。如果不知足，如果多欲的话，我们的心就会躁动得很厉害，就不知道自己应该做什么不应该做什么，完完全全的就迷失在这样一种这个多欲和不知足当中，这就会做很多很多违背因果啊生起烦恼的事情。但是如果知足少欲呢，在世间当中知足少欲的人都容易过得非常的幸福，他会很满足。在修解脱道的时候呢，如果一个人知足少欲，他就会以更多的时间精进来修持解脱道。所以如果有了这个为基础再修很多善法的话，这个就可以获得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财宝。知足少欲本身它就是一个财富，一笔很大的财富，就这样可以让你获得幸福和快乐。就是说你这么兢兢业业勤勤恳恳去赚钱呢，去这个还不是为了获得幸福和受用嘛，快乐嘛。但是幸福啊，幸福快乐有的时候就是一种感觉嘛，就是一种心理上面的一种满足感。但是就是说这个心理上的满足感会不会因为财富的一种多少呢？它虽然有一定的影响，但是最根本的最深层次的一种满足还是来自于内心的。如果你不满足，即便你就是说成了世界首富了，你还会很痛苦，你真的会很痛苦。但是如果你有了这样一种知足少欲呢，这种幸福和这种快乐这种感觉很容易获得，那不就不一样了吗？甚至于你比这个国王的快乐还要大，还要就说是满足的多。这个并不是说你吃不到葡萄说葡萄酸那种心理，绝对不是。它是这种快乐性是发自内心的，很深层次的散发出来的东西。他不愿意再去追求这些，因为他知道如果你追求他这种幸福感这种快乐，他就会丢失掉。所以说这个知足少欲本身是一笔财富，而且呢以知足少欲这笔财富做基础，还可以获得更多的圣者的一种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财富，是这样的。所以这个就是一个从乐至乐之道。如果我们没有集中精力修持正法修行正法，入了佛门之后还是忙碌今生尘世间的琐事，那只能是自我痛苦，受到圣者呵责。如果我们现在呢还不明白这个道理啊，没有集中精力修持正法，进入了佛门之后呢，还是形象上的修行还是忙碌今生的尘世间的琐事的话，那么只能够是自我痛苦，受到圣者的呵责。圣者的呵责，他并不是因为你没听他的话，你和他就说是对着干，好像就他生烦恼呵责你的，而是你这个行为是一种自我毁灭之路。他呵责你是为了让你警醒，他不是因为就是说世界上的人我是你的领导，你应该听我的话，他从这儿得到一种满足感，他不是这样的。他呵责你是完全是因为你走错了路，然后让你回头，让你警醒的一种呵责。这个和世间的呵责完全不同的。米拉日巴尊者说，本来佛陀世间主，为吹八法说诸法，如今自许诸智者，岂非八法反增长。 那么这个米拉日巴尊者对于一个对一个修行者是这样做的教言呢、他这样做的教言，本来佛陀世间主嘛，佛陀就是就是世间的护主，世间护主的佛陀啊，为了摧毁世间八法而宣说了种种的妙法，就说佛陀所宣讲的佛法都是为了摧毁轮回的，都是为了摧毁我们对世间八法的单着的，是这样的。如今自诩诸智者，现在的很多通达佛法的智者，因为他们自认为我是智者，为什么？因为我通达了佛法了。如今自诩为智者的通达佛法的这些人，岂非八法反增长？那就是很大的矛盾，是吧？很大的矛盾。为什么很大的矛盾呢？你是精通佛法的人，你是智者，你精通佛法，那你知道佛陀为什么说佛法吗？佛陀是为了摧毁世间八法说的佛法，你现在精通了摧毁世间八法的佛法，反而你的世间八法的心更增长了，那就不是佛法了，是这样的。所以说这个时候我们也要就是说是这个认认真真的观想这个问题。所以说佛陀的佛法一定是对治轮回的，也是一定是对治烦恼的。如果我们在学习了佛法，就是说我们的佛法的知识，我们佛法的一种认知增上之后呢，瞧不起道友，这个看不起，那个看不起，然后自我意识膨胀，那这个你学的是佛法吗？佛法有这个功效吗？当然不是，是这样的。所以说这个方面对我们来讲也是一样的。所以说佛法它是摧毁世间八法的，我们也应该以这个摧毁世间八法的目的的学佛法，也许你学到了佛法的皮毛，也许你学习到了，就是说是这个解释了几个佛法的概念，但是呢，这个不是真正的佛法的精髓，这个不是佛法的本意，是这样的。所以我们应该以就像这里面讲的一样，佛陀为什么讲佛法？佛陀讲佛法是为了摧毁轮回的执着，摧毁世间八法，摧毁我们烦恼，讲的佛法。所以如果我们自己，我们就要用这个佛法的摧毁我们的烦恼，而不是用这个佛法的增长我们的我慢，增长我们的世间八法。如果我们增长了，就说明我们没有理解佛法。是这样，不是说佛法不对，而是我们没有真正的理解佛法，没有善巧的使用它。如果不是如果，如来护持诸戒律，未断俗事而宣说，如今持戒诸尊者，岂非所事反增多？那么这个方面也是一样的，如来所宣说的护持六根的戒律。那么就如来护持诸戒，不是佛陀护持戒律的意思啊。如来所宣讲的能够护持我们身与意三门的戒律，是为了断除俗事而宣说的。那么很多戒律呢，是为了让我们断除世间的琐事而宣说。如今持戒诸尊，如今自许的很多，认为他说我的戒律很殊胜，我手持的戒律很清净等等等等，那么就持戒的尊者，岂非他的琐事反而更加增多了吗？不但没有用这个戒律来减少琐事，反而呢，他就说持戒很精严的这个他的琐事呢越来越多，反正多了，这个就是不对的。往昔僧人之谓也，未断亲属佛宣说，如今僧人之谓矣，岂非过分故情面？那么就说是这个往昔啊，僧人的威仪啊，威仪就是行为的意思。那么就说是僧人的威仪，应该僧人的行为应该什么呢？应该是断除对亲属的眷恋。佛陀宣讲了僧人的一种出家，是吧？剃头出家，远离这样一种亲人，远离故乡等等，这些都是就说是为了让僧人们呢，就是更加有一种清净的心态来修学佛法。但是现在的僧人的很多行为，岂非过分顾情面的呢？他不但就是说圣人的行为他没有断除对亲人的执着，反而呢过分的顾及亲人的情面，频频的和亲人联系啊等等，这方面就和佛陀所宣讲的圣人威仪呢也是不相应的。总之若未念死亡，修持正法徒劳。总而言之呢，如果没有意念死亡，修持的正法呢都是徒劳无益的。所以说就是说念死亡，其实就是说我们的心要调伏，要把我们的心放在这样一种这个解脱道上面去相应。如果没有的话，我们修持正法就是徒劳无益的，这样的。总的来说，四大部洲世界的人类都无有安乐可言，尤其是我们这些身在南瞻部洲的人们，如今正处在五浊恶世，没有一丝一毫安乐的时候，唯有感受痛苦。总的来说的话，就是说这样一种这个四大部洲世界的人类都没有安乐的，四大部洲它都是轮回嘛，所以说它的人类呢没有这个真实的安乐可言啊，是完全没有的。然后呢，就是说是什么？尤其是南瞻部洲的人呢，他南瞻部洲的人，他虽然从 南瞻部首虽然从修解脱道的层面来讲是最殊胜的，但是呢从这个福德来讲呢，南瞻部首人的福德是最弱的，就是这样的。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就是说是身在南瞻部首的人们呢，如今呢正处于这个五浊恶世，因为南瞻部首他在刚刚开始结出的时候他的一种快乐啊富足啊甚至于和天人媲美了，但现在呢就是说越现在是百年减一岁，百年减一岁，他已经处于五浊恶世了，是这样的。有些地方讲好像是我没记错的话好像是两万岁以后人寿两万岁之后就进入浊世，是这样的，开始慢慢慢慢开始浊起来了，然后就现在已经从两万岁已经减到了人寿一百岁以再往下了，是这样。所以他以五浊恶世越来越严重的时候了，没有一丝一毫的安乐的时候，唯有呢感受这个痛苦。所以说呢基本上来讲的话就是唯有这个感受痛苦，年复一年，月复一月，日复一日，朝朝暮暮，转瞬即逝，时事越来越污浊，结识越来越恶劣，佛法越来越衰败，众生的幸福逐渐减灭低劣，想到这些伤感之情就会油然而生。那么就一年一年的，一个月一个，一天一天的就说是这样的话，就说是这个朝朝暮暮啊，转瞬即逝的一时间，那么就都在靠近越来越衰败的一种情况。所以说我们的时事呢就越来越污浊，因为越往后走，现在总体来讲呢，虽然看起来好像是这些文明很发达啊，这些科技很先进啊，但是总体的趋势来讲还是逐渐逐渐走向越来越污浊的情况了，是这样的。所以现在很多人也认识到了很多问题，表面上呢非常的繁荣，就是很多的一些交通工具啊，很多这些就是说是电脑手机这些东西，它的确比以前要方便很多。即便是去一个地方，以前我们就去一个地方呢就是有一个就是说嘴巴就是路反正就走了地方你问嘛，你问怎么怎么走，你必须要一路问起走。现在的话就不需要，现在就导航打开你就可以很精准的把你指引到目的，那这当然就是很便捷的，是这样的。但这个呢方便了，一方面比以前便捷的多，但是很多很多问题以前没有问题现在越来越严重了。最明显的不外乎就是环境的问题，还有人心，还有人们的就是心理的变化，精神世界的这样一种这个变化，这个很明显，是这样的。所以说从这个侧面来讲的时候呢，它是时事啊它是越来越污浊的，结识呢越来越恶劣，它有很多的一种这个天灾啊人祸啊就越来越多了。佛法呢也是越来越衰败，因为对文思修行有兴趣的人越来越少，而且真正有的时候要真是想要弘扬佛法的这些大德们呢，总是会遇到这样的干预那样的干预啊，或者说这些因素因缘总是没办法集聚。然后就是说如果你要做一些非法的事情很容易就把这个因缘集聚了，但是如果你说要讲法啊要共修啊，很多时候呢你开始那边就开始干预了就开始就会也不能做啊那样不能做啊很多事情就容易出现这样的。所以这个佛法呢也是越来越衰败，因为众生的福德越来越弱然后它总的走向呢可能是越来越衰败的，是这样，因为众生的福德越来越差了嘛，所以说能够承办修行佛法的一种因素越来越少，而且众生的一种心思它慢慢慢慢也不在佛法上面了，是这样的，它逐渐逐渐心思也是追求这样一种世间八法，这个也越来越多了。因为佛法越来越衰败，取舍的一些因果越来越少的缘故，众生的心态越来越恶劣，所以说呢导致众生的幸福逐渐减灭，逐渐的低劣，是这样的。想到这些伤感之情就会油然而生啊，这个就叫轮回，这个就是我们处于的我们现在正处在的轮回的状态，就是这样的。所以说我们对这个方面我们要好好观察一下，因为我们就说是这个就是说我们不知道现在轮回的这个情况，就是这样的，我们现在是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所以说现在我们在轮回当中我们看不到这些情况，但是呢佛陀啊还有这些上师们他们是处在一种旁观者的侧面，他们已经解脱轮回了，他们的智慧看得很精准，他告诉我们你们现在正处在这样的状态当中，你们正在轮回的迷魂阵当中这样在增长，所以你们应该知道你们的这种现状是这样的。所以如果我们都不给我们指出来，我们都永远发现不了我们现在到底处在什么阶段，什么一种现状，我们应该做什么都不知道。所以这些看似很简单的词句啊，其实完完全全就是佛陀乃至于就是说上师们的智慧，他们的慈悲，他们的善巧方便来告诉我们，你们现在是处在这种危险的很痛苦的状态当中，来点醒我们。否则凭着我们自己的一种认知的话，最多我们会发现这个环境越来越差了 啊，我们这样一种人性越来越差了，以前的幸福感越来越难寻找，只能够发现这些，但是这么全方位的这种认知是没办法给我们的。所以让我们，而且尤其是指出我们应该怎么做，是吧？当然一方面来讲，我们身在这个世界当中，我们也有义务对这个环境啊，这些方面的话，就是我们也有义务做贡献。哎，我们能够节能就节能，我们能够减排就减排，是这样的。但是呢，对我们而言呢，第一个是我们自己要有个出离心，再从里面出来；第二个呢，我们尽量帮助别人来修持解脱道、修持取舍之道。而且我们要发一个很长远的愿，因为这个东西，这样一种状态呢，就是现在五毒恶世，五毒恶世我们不能说啊，你反正不管怎么样，我们不用操心。到了人寿四岁，他自然往上走的，然后往上走，超过两万岁之后，又到了很快乐的幸福的时候了。但是这个反正它都是一个一增一减，它永远是这样的，不会变化的。所以说，就不管它怎么样闲裂不断的变化，它总是会处在这个状态当中。所以说呢，我们还是有义务，不管长期的发起利益众生的愿。他们就这个时间增减闲裂，我们就跟随，我们有了智慧，有了能力之后，我们投身在轮回当中。跟随他们的增减，在这个增减的过程当中，我们把这个众生一个一个的度化出轮回，一个一个让他们觉醒，这个就是我们以后要做的事情，长期的工作就是这样的。所以说我们在这个思维这个过程当中呢，也应该引发这方面的一种思考和发这样的愿，这样的。再者说，南瞻部洲是业力的地方，一切闲劣、苦乐、凶吉、善恶、高低、法与非法等都是不一定的。南瞻部洲是业力之地啊，业力的地方，所以说呢，所有的闲劣它是变化的，苦乐变化的，吉凶变化的，善恶变化的，高低变化的，法和非法都是变化的，所以这方面都没有可靠的。所以说我们在这个当中会只有一个，就是非常小心谨慎，谨小慎微的是做取舍，是这样的。所以说因为看到这个之后呢，我们虽然现在很好，它有可能就变得很下劣，虽然现在很安乐，有可能就变得很痛苦，现在很吉祥，有可能就是大祸临头，现在处在善心的状态，有可能就是说过段时间之后我们的恶心就会膨胀，也许我们现在处于高位，但很快就可以处于低位，现在我们处在正法当中，有可能过段时间当中我们就非法的心就升起来了，所以这一切都是不一定的，所以我们应该非常小心。通过审视其实就是说明我们现在是身处险地啊，是这样的。暂时的吉祥并不能代表什么，暂时的我们升起的善心也不能代表什么，是这样。我们现在还没有完全还没有到达可以松一口气的那种程度，还没到达可以松一口气的地方，是这样。所以我每天就应该非常小心谨慎的去对佛法慢慢去做这样一种文思啊，就做这个取舍啊，这个对我们来讲是非常非常有必要的。通过审视我们日常生活中有目共睹的这些事实，自相续必然会进行取舍，这些就是引导，它就是窍诀，是这样的，告诉我们处在什么，应该怎么去做，是这样。所以说就是说引导文嘛，就引导我们的心逐渐逐渐的升起的那种对整个世界的认知，对自己当前现状的认知，然后进一步的升起一个进行取舍乃至于解脱轮回的心态。全知上师无光真者说，有时观察自现之顺缘，了知自现觉受现住伴。无光真者说呢，有时候我们要观察这个自现的顺缘呢，就是有些顺缘是自现的顺缘，就是我们要观察这个顺缘它是自现的，从哪里自现的，从觉性当中自现的。了知自现觉受现住伴，那么如果了知了这种自现的觉受，了知了这个自现之后呢，就会成为我们觉性的这种住伴，升起觉性的住伴。因为我们知道这些都是从觉性当中就是说是显现的，然后了知它是一种自现之后呢，我们就可以通过这个顺缘修行的顺缘，我们了知它的本性的一种这个觉性，通过这个方面呢就可以了知。有时观察有害之利缘，即是断除迷执大要点。有的时候来观察对我们有害、对修行有害、对生活有害的伪缘，观察什么呢？观察它的本性，它的本性就是一种觉性，它是空性的。所以观察这个之后呢，就可以断除迷执，它就是断除迷乱执着的大要点。因为我们通过这个伪缘，进一步的了知它的实相，了知实相，安住实相，这个迷乱的执着就会消失，就不会因为这样伪缘而产生很多的烦恼。有时观察道友他上师，了知闲劣促进自实修。所以有的时候我们要观察这个道友和其他的上师们，了知闲劣促进自实。为什么观察其他的上师和道友就可以了知闲劣呢？因为有些上师呢，他就显现的非常的一种这个功德圆满，有些上师呢可能显现是这样一种这个 有过失啊，或者说是这个这样的，有些呢道友呢很好，有些道友不好。那为什么这样呢？哦，因为他们的一种所修的法，他们的这个行为，他们的发心是不是显善，他们的行为是不是如法，而导致了他们的修行是否成功啊？他像这样的话，就是通过这样的话了促进自实修。那么我应该追随这些贤善的上师们的足迹，然后呢，就是说我应该这样啊，好好的实修。看到一些失败的例子之后，我们就知道，哎，他为什么失败呢？啊，他可能就没有发菩提心啊，或者可能就单做世间八法啦，也许他对上师生邪见呢，那我不能这样啊，我应该就是说是断除这样的过失。哎，所以了知贤劣可以促进自己的真实的修行。有时观察四大的幻变，了知心性之中无情处。有的时候的观察地水火风的变化，有的时候有，有的时候没有，所以了知心性之中无情处。虽然在有的时候有，有的时候无有，这样变化的时候就观察它。它虽然在表面上的变化，它的本性它是完全没有变化的。心性当中这一切都是这个无啊，就无啊，就是说是无变化，安住这个当中呢，唯有勤作而修，这个意思，就是表面上在变化，但是它实际的实相没有变化，这个就是心的本性。有时观察自净建筑材，了知如幻浅出迷现之。有的时候观察这个自净建筑啊，还有这样一种这个财富，自己的境界啊，或者自己的一种了知的外境，或者观察这个建筑物，观察财富，了知这一切都是如梦如幻的，而浅足对他们的迷乱的实质。有时观察他人眷属财，升起悲心，断除轮回贪。有的时候观察他人的眷属，他人的财富，他们就为了啊，就说是这个眷属而争执啊，单着啊，造业啊，为了就他们自己的财富也是就说是积累的时候痛苦，然后就是说维护的时候痛苦，增长的时候痛苦等等。这个时候就对他们升起悲心，而断除自己对轮回当中的就眷属啊，还财富的贪着。总之于诸种种显现法，观察自性摧毁迷失之。总而言之呢，还有很多很多可以观察。通过观察种种的显现，观察他们的本性之后，他们的这个显现的法的实相本性，就可以摧毁迷乱的实质。所以说呢，就告诉我们呢，我们要认真的修行，就是说是这个心要法。就是说单着轮回法是没有用的，单着轮回法的话就现他就说这一切是没有什么实质。所以我们要通过这些变幻无定的轮回的现象，而进一步的了达它的实相，就观察它的自性嘛。而通过这个了达实相的摧毁我们对一切轮回的迷乱实质。所以说呢，这个出离性的升起啊，有的时候呢比较高的见解，它也可以反过来帮助我们升起一个比较高层次的出离心。就是我们说对这些东西什么执着的呢？他们的自性就是空性的，他们自性都是实相的，所以说我追求这些现实的法就显得很可笑。所以说我们如果对法的本性，对法的实相了知的越甚深越透彻，我们就会越觉得这种轮回的法是可笑的，越会觉得它是虚无缥缈如梦如幻的。如果我们对这个法的实质，它的本质了知的越浅，我们就会越觉得它值得我们执着，值得我们追求，值得我们拥有，怎么怎么样。所以说这个方面就是说见解越高修行越深，就是这样的。所以说我们对于这个显现法它的本性了知的越透彻，我们就越觉得它虚无缥缈，我们越觉得它执着它，就当做它追求它就是很可笑的事情，就越对它没有兴趣的，就越对执着这些法的友情升起这个大悲心的。所以说这个高高的法，它对下面基础的法，它也是有一种帮助的一种作用的，是这样的。所以说呢，下面的法可以帮助升起上面的法的境界，但是呢，从见解上面来讲，我们有了更高的见解，反过来会对我们的出离心，会对我们的菩提心，它也会有一个很好的一种提升的作用，这样的。所以为什么大恩上师经常让我们学习很多法，不管你达没达到那种程度，反正就要去学啊，要空性啊，就都要学。学完之后，其实你反回头来看你所执着的东西，你就会觉得很太可笑了，这样的。所以我们要依照尊者所说而实力修行啊，这个今天我们的课呢就讲到这个地方。
所论的于等者日本论理你不赞能把邪讲这个那瓦龙车白日比做你做了修。